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是你所拣选所保爱的，是吧？并且你的话语一样的临到个人身上，但有些人属灵上长进，有些人不能长进，有些人听到许久还不明白，有些人灵里面被你开启，他的心窍被你拨开，他就能够明白真道，并且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好像好种落在好土里面，就结实百倍六十倍三十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在你的面前向你敬拜，我们承认我们的无有，承认我们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和相信你的作为。说再一次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献上我们的力量，不管我们多年轻，我们献上我们今天的力量。主啊，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也接纳我们的奉献，更使用我们，好叫我们能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读前面六节，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在新约里面是第八页，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来说，主的信息、主的话不是我们能决定，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尤其当我们按照圣经的章节一章章这样讲过来的时候，不是神的儿女，是侍奉主的人，在他的话语面前无所遁形。因为我们不能避重就轻，不能够有些地方随着我们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而决定我们讲什么。我认识一位侍奉主的弟兄，他是在神学院里教书的，他就告诉我，按照圣经次序来解经，所谓 expository preaching， 一卷一卷的书讲是多么的困难。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是多么多么的困难，他非常非常不以为然，不觉得应该这样讲道。但是另外有一个传道人，他告诉我，弟兄，如果你要教会的建造，你只有一个办法，按照圣经有次序的，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讲，不管你讲多久，不管讲多少年，不管你有没有恩赐，不管你有多少认识，照着你所知道的，把神的话语分解在神的儿女面前。神的儿女今天不能接受，明天不能接受，一个月两个月，也许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他的心回转过来，神的话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不是什么兴奋热闹，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不是什么花言巧语，都不是，而是神的话语能不能生根立基在每个人心里面。感谢神，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起，总算今天开始讲第七章了。我说总算第七章，因为我看看我们从1994年开始讲马太福音，有些时候我们停停，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别的原因讲了别的信息，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在，所以没有能继续。但是如果我能够，我一定讲马太福音，因为这是我自己在主面前的心愿，把神的话语按照真理和各位分解。但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马太福音很好讲，马太福音非常难讲。为什么？因为这是被读的最多的一卷福音书，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读的最多的就是马太福音。不仅是今天我们读经，从第一章新约开始，第一章读起，多少人是从新约读起，不从旧约读起的？大部分都是读新约开始的，很少人从旧约创世纪读起的。他若是从创世纪读起，要读完快点一年，大概还才会读到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开始读的时候，很多的人读完马太福音还可以，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圣经停下来了，过了两三年再读，从哪里读起呢？又从马太福音读起。所以我说个人来讲，马太福音可能读得最熟，对不对？不仅马太福音是个人读得最熟，在教会历史中间解经的书最多的是有关马太福音，很稀奇。因为马太福音是圣经的新约里面第一本书，不知道有多少人解马太福音， 还没有解完。但是今天我们拿着经文来讲呢，就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听马太福音也听得太多了，尤其这里几句话大家都知道，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所以还没有开始讲，很多人已经知道，哦，周弟兄讲的我知道了。不止周弟兄在讲，很多传道人讲，一开始读圣经，圣道儿女心里就说，哦，我今天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我都听过了，我听过某某某讲过这篇信息，我听过某某某这篇信息。他信息记性好的话，可以跟你讲十几个传道人听过这篇信息。他如果自己稍微用功一点的话，他可能看过两三本解经书。所以弟兄姊妹们，太熟悉的经文很难讲。那么我这里不是抱怨难讲，我是指出我们今天属灵生活的问题和习惯。不仅讲到的人难讲，听到的人也难听。同样这位 老牧师他告诉我，因为我跟他说有时候我心里很难过，看见讲到的有弟兄姊妹睡觉，是不是我讲的不好？他说不是，你放心，最有恩赐的讲到人底下也有人睡觉。那天丁小亮弟兄来讲这个话，不晓得弟兄姊妹听见没有，他讲的笑话我也没有翻得很好。他说很多时候一个好的传道人把人讲得睡着了，他指的是保罗啊，你懂的意思吗？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一个好的传道人把一个年轻人讲得睡着，从楼栏上掉下去了。他说要所有的人睡觉不难，只要坏的传道人所有人都会睡觉，但是好的传道人也会叫人睡觉。所以不是神的话语的问题，而是我们神的儿女心的问题。刚才我读的这封信就证明好土好种子落在好土里面。我在这里还有不多的时间，明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在这里，我不知道主打发谁来传信息，所以我有一句话奉劝各位，不要批评传道人，正如这里所说的，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但是弟兄姊妹，这句话这篇道非常难讲，是不仅是熟悉的问题，我所要讲出来的就是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进去。跟听到一样的问题，多少弟兄姊妹们在成根的时候，你拿到一段经文是很熟悉的，你就非常难从其中领会，得到新的生命，得到亮光，得到属灵的粮食，得到玛纳，是不是这样？在你一些不太熟悉的经文上面，你会有新的发现，哦，圣经这样讲我不知道。但是在太熟悉的经文上面你会出问题，因为你就睡着了。我不是说你一早起来就睡觉了，你的灵里睡着了没有反应，很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教会里面读经的时候聚精会神读，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说的，读完圣经以后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从来不这样讲，这不需要我们祷告，神一定祝福他自己的话。怎么叫祝福他自己的话？这个祝福不是祝福话，是祝福神的儿女，借着他的话祝福神的儿女。我不喜欢这些套文。我另外见到一些教会，他们读经的时候也不喜欢这个套文，他们就宣告说，这是主的话，请听。然后底下开始读圣经，为什么？神的儿女沉睡，听不进去。所以太熟悉的经文很难讲到。那么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段圣经，我礼拜五的时候特别请徐弟兄一面打这个经文的时候一面请他为我祷告，我说徐弟兄这篇信息非常难讲。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找到六个理由五个理由为什么这篇信息难讲，都是跟经文本身有关。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主见，有主观的成见，不大容易扭转我们里面原来的成见。我们已经听了许多的道，所以不容易明白到底主在这怎么说的。一般的人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主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因为中文也讲，中国人讲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对不对？你怎么样量给别人，别人也量给你嘛，对不对？你怎样论断别人，别人也论断你，对不对？弟兄姊妹，请你读神的话是不是这样说的？请你再看第一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有没有说你免得你们被人论断的？有没有人字啊？有没有？没有。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有没有被人论断的？没有。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有没有说别人量给你们的？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不是被人论断，被人论断老实讲不要紧，是被谁论断呢？被神论断。因为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就被神论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一些话是圣经里所说的，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情形。我请问在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人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甚至今天早上在想，哎，到底我背的对不对？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到底有没有人字？我都起怀疑，因为有时候圣经的翻译不太准确。假如有人的话，这里一定加上小点。所以我再看看到底有没有被人论断这个人字，结果没有。感谢神，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这个弟兄带我得救好多年了，他小儿子那时候七八岁，这个小儿子很有意思。有一天他爸爸说他送他一本圣经，英文的。这本英文圣经呢，他父亲怕他老的英文不懂， King James 几五六个世纪以前的东西小孩子都怕他读不懂，所以跟他买了一本 American Standard， 也不是很普通的白话，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个孩子拿了圣经很开心，就过了两天圣经放在桌上不看了。他爸爸说为什么不读啊？他说这个不是圣经啊，他的圣经所了解是 King James Version， 你晓得吗？他只懂得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他说这个不像圣经，说起来读起来没有味道。这是年轻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这个翻译很重要，这里没有加上人字，就表示主耶稣的话不是对着人中间彼此的论断说的，而是讲到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你论断人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对。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多少神的儿女落在论断中间而不晓得他和神出了问题，这是危险的事。另外有一种极端，有些神的儿女读到这些圣经呢，就是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所以他就不敢表示意见，对于任何的事情都是好的，对于任何的事情都是可以的，马马虎虎的。我说马马虎虎不是表示他属灵生命上的长进能够容纳别人的意见，而他变成没有主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是非常难讲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绝对不是跟人中间出问题，跟神中间的关系。所以一个真正在主的面前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会有感觉，感觉到如果他在论断人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不正常。一个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当他口中论断弟兄的时候，他应当知道神不喜悦，而且他跟神中间关系不对。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人不认识，你不必论断，你把它放在心里作为你的教训，但是你不必论断，因为他有他的主人，神是他的主人。我见到太多的例子，见到太多的事情，一再的证明神是他的主人。还有一件难讲，为什么这段圣经难讲呢？因为真正的难讲是在于怎么样应用。我们可以理论都懂了，我们也知道，哦，现在我明白了，若是我论断弟兄，是我和神的关系不对常不正常。但弟兄姊妹们，这里的应用不是用在别人身上，是用在你自己身上。为什么？因为底下主说你的眼中有良目，当你论断弟兄的时候，就是你的眼中有良目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主的话非常的有讥讽性，谁看过人眼中有良目啊？谁的眼中有过良目还能活的？有没有？你想一想耶稣讲的话，你怎么能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起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最难的情形就是人没有光，看不见自己的情形，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讲正确的态度，我们也讲怎么样解救的道路，怎么样能够救我们不落在论断中间。所以这里我们分析一下论断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叫论断？论断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常常讲属灵生命的问题，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一个信了主受浸又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最大的要求，神在他身上的地位，就是他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主而活。从今以后他不是自己的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奉献给神的人不为自己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就落在自己里面，而这个落在自己里面不知不觉的，因此论断从我们的心里开始，论断从我们的口里开始，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有很多种复杂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会看见别人的好处，而里面产生羡慕或者产生自卑感，自卑感也是自己中心，对不对？今天报上有一个新闻，有两个中国人很有钱，他把他公司的盈余拿来跟员工分享，很好。但是你们读到他的天文数字，你有没有感觉呢？我喜欢运动，看报纸的篮球版，这个 Laker 打球的中锋，他每场球每一分钟多少钱，你算算看多少钱呢？我们一辈子也赚不着，会不会有感觉？会。活在自己里面一定有感觉，这种自卑的感觉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论断不是这样，论断的根基是一种优越感，我比你强。论断的感觉是以自己为中心，并且以自己比别人好而产生的，这种的优越感使你论断别人。然后见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听过很多很多的话，如果把它都写下来分析出来，他就是认为比你好，所以论断你。没有一个自己以为比别人差的会去论断别人，他即使这方面比你差，他一定想另外办法在别方面比你强，所以他可以论断你，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不是看别人比自己，比一比气死人的。怎么办呢？我来批评他。他虽然有钱，你看他的儿女不孝，我就觉得满足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女儿比他好，他虽然有钱不能换儿女，所以我就满足了。这种虚假的满足，自己安慰，要觉得我比你强，这是论断的来由。哪一个人论断别人说，哎，他比我好啊？没有这样论断的，论断就是他不行，我行，这个叫论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为什么论断是愚昧的事情？因为你是拿自己当做标准，天下以你为中心，所以你会论断人。而你论断的尺码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以自己为标准，把自己做尺度。但是真正属灵的事情，你不能比，比不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能比属灵，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属灵的人不会拿自己来比较。从前我有这样的笑话，我听见一个年长弟兄跟我们讲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有一点进步，他就沾沾自喜。他说：“哎，现在我的光景比那个弟兄好一点。” 你看见没有？他很属灵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位带领我的弟兄讲这个笑话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见，当你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你已经不属灵了。你站在自己为中心，怎么能属灵呢？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他说我现在的，他说我现在的光景啊，比那个弟兄从前的时候还要好一点。从前这我做不到，他做不到，现在我做到了。你知道这当中毛病吧？当你要比的时候，你已经落在自己里面了。你一落在自己里面的时候，就不属灵了。所以很奇妙的，真正属灵的人不会比，不能比恩赐，有什么好比的？不能比能力，这个能力是神的。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有些人说啊，我虽然没有传道的能力，但是我有受苦的能力啊。你这样就属灵了吗？你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受苦啊，甚至不懂得什么叫能力啊。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看见没有？属灵的东西不能比。一比的时候，你当你要比的时候，就落在自己里面。那么有没有善意的论断呢？前面讲都是恶意的论断，对不对？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看见没有？有没有有意义的或者是善意的评论呢？你看这里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刺，只能对你弟兄说，注意这里话哈。主说，这个人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好不好？有没有人眼睛进过刺？我想都有，没有刺也有沙子，对不对？啊，帮帮忙，我眼睛进了沙子，然后请你吹一吹，对不对？这个弟兄很不错，让我来去掉你眼中刺好不好？是不是善意的？听起来很不错呀，弟兄啊，在这件事情上面恐怕你不应该这样，我来帮助你吧。有没有这样信心？很多人喜欢做这样事情。但主怎么说呢？他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他的话好像是非常温柔的，对不对？从前有一弟兄，侍奉主弟兄教我，他弟兄，你要轻声说重话。哦，轻声说重话，我告诉各位，我学不来。我说重话，我声音就重了。我不会轻声说重话，到现在学不来。什么叫轻声说重话？就是你骂人，他不觉得你在骂他，懂吗？其实传道人也不应该骂人，也不是骂人，很多时候都是在责备人。昨天有个弟兄跟我讲，责备人跟骂人不一样，你们能不能看出其中不同啊？我也不晓得他讲到底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好心要帮助弟兄，这个叫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很多时候这样，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弟兄姊妹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眼中有刺什么都看不见。我只知道眼中有刺不舒服。弟兄姊妹们，怎么会知道别人眼中有刺？你要去掉他眼中有刺呢？主的话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你们彼此的论断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不要对弟兄说你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刺。主的话很奇妙，自己眼中有刺从来不是看见的。我告诉你，真正有刺眼中有梁木，是神的光照才知道自己有梁木。什么人自己说，弟兄我眼中有梁木，请你去掉你我的眼中梁木，有没有人这样讲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弟兄姊妹们，去掉梁木不是你的事情，去掉刺不是你的事情，是他的事情。怎么样会去掉刺？怎么样会去掉梁木？一个人除非有神的光照，不然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光景。有一段时间我戴的隐形眼镜出了问题， 上面有一道裂缝。我告诉你，戴过隐形眼镜就知道，怎么看怎么不对，怎么觉怎么不舒服。起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缝很小，拿下来看看好像没有坏，但戴上去就是不舒服，看什么东西都不对的。为什么你会论断人呢？你看什么都不顺眼呢？我再说，我们论断人是主要跟神的关系不对了。多多少少的事情，教会各样的是非都是从彼此论断出来的。为什么？没有活在神的光中，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标准呢？啊？有，当然有。主耶稣是绝对的标准，圣经是绝对的标准，对不对？保罗懂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论断人，我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什么？绝对的标准在耶稣那里，在神那里。这句话怎么应用法呀？刚才我说我们这段圣经最难的是在怎么样应用，怎么样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样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第一个梁木是什么？什么是梁木？我刚才已经说了，主耶稣的话非常非常的奇怪呀，哪有人看见某人眼中有个梁木的？没有啊，如果有梁木你就瞎了。主耶稣意思正是这样，你看不见。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看法会错，永远不可能被神光照。我见过很多的人相当的固执，永远不觉得自己会错，永远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在主面前首先承认我是常会错的人，而且经常错，不仅是有可能错，而且已经错了，错了很多。但这并不表示我天天都对呀。我如果知道自己会错，并不表示我已经对了。一个人他所有的成见，所有一切错误的心思，一切的看法，不合圣经的，不合主的要求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生活，你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光照？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生活，你怎么会看见自己的不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回到根基的事情上面，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讲到后来都是越来越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问题。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肯追求人也这样跟我们做见证，大部分人都是我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让我看见我的错误。很少有人告诉我说，弟兄，我到主面前说，主叫我看见我对在哪里，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这样见证啊？我没有。唯有我们到主的面前，才会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别人，你看得再清楚，看自己也看不见。如果没有镜子反照，你看过自己的脸吗？有谁看过自己的眼睛？你怎么知道眼中有没有梁木？我告诉你，神的话是反光镜，主耶稣反光镜。只有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能够提醒我们，圣灵能够教导我们，圣灵能够叫我们扎心，圣灵叫我们认识自己。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不亲近主的人，不会认识自己。所以他光看见别人眼中的刺。 知道吗？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好像讲的太离奇了，实在它是说明一个不可能的光景。这么大的东西，良木都看不见的，怎么可能看见自己小小的不对呀？良木都看不见，怎么会看见自己一点点刺呢？这里不是拿别人的刺来和自己的良木比，不是，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光，你连眼中有良木都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自己眼中有刺没有。成见，成见，我们的习惯，以自己为生活中心，以自己为标准，是叫我们眼瞎。所以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知道，我相信当时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在那里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有很多法利赛人在中间。因为为什么？因为前面说你们按站在街上十字路口祷告，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叫人看见，说你们进食的时候把脸弄得难看，这都是法利赛人做的事情，以为是近前的犹太人。这个论断人也有点学问的。主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只是法利赛人。但弟兄姊妹们，法利赛人怎么会变法利赛人的？我们读他的历史就知道，法利赛人原来都是最好的犹太人呢。他们从被掳归回之后，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呢？今天我们到这么沦落的地步，是因为我们没有尊重神的话语。他们被掳之后，寻找被掳的原因，给他们找出来，在生命记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给他们找出来，在所罗门的祷告中也讲的清清楚楚。所以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立志研读神的话语。法利赛人是这样来的，那怎么会到一个地步变成像耶稣基督所要定罪的呢？他们不是在神面前有热心吗？他们不是肯花代价吗？都肯。但是主已经告诉他们了，在先知以赛亚的书告诉他们了，你们不肯来亲近神，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这是法利赛人，这是法利赛人的记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非常当心，我们会走上法利赛人的路啊。心不在神那里，嘴巴来亲近神。圣经读不读？也读，不替自己读，替别人读。老是读到说别人眼中有刺，老是读到说某某人不照圣经，老是读到圣经说，老是读到神的话语就想到别人。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哎呀，这段话应该给他看。不仅这样，他说，哎呀，你讲到我就想起一个人，你就应该讲给他听。我这样听这话听得多了，当然我觉得很好笑，也可能圣灵的工作要叫他传福音给他听，但不一定用这个话。好多神的儿女听到替别人听，我怀疑今天有人在这还替别人听，不来听也就罢了，那是你的事情，你跟神的关系你负责。但是你在这里听，你还替别人听干什么呢？不理解，不能明白。但是多少神的儿女，多少基督徒读到圣经话语的时候，真是他心里老是挂念别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老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今天什么时候你能说主的话对我讲的，你就有福了。怎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你承认你会错，承认你眼瞎，你让主来去掉。主啊，我有很多的成见，我有很多自以为是的想法。今天我们要选举同工，在过去一年同工会中间，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每一个参加同工会的人
都有份于造成同工会的问题，你明白吗？但是感谢神，神借着这个叫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有两种人还想参加侍奉的，一种是完全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有一种呢看见自己的软弱却承认我需要神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自己的光景，神的复兴就会临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会依靠神。那些依靠神的人不是口头上讲的，大卫靠神得以坚固，我常常想到这句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经上教训我们明白了，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得着了，只有真正的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能够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一个眼中有木头的人。这个梁木是什么？不是一个小小的木头，是栋梁之材呀，是造房子的栋梁啊。你说主啊，我真是这样，我眼中有梁木，我却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很稀奇。这样的人，主能够帮助他，主能够得着他，主能够改变他。那么有没有可能呢？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会不会有可能？这个人梁木去掉了以后，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我在这里一直想这个问题，一直想这个问题。我说主啊，有没有一个可能，你把某人的梁木去掉了，让他能够帮助弟兄去掉眼中的刺呢？我一再找圣经里其他有没有榜样，我想到主耶稣的情形。但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成功不成功啊？多半不成功。他要改正法利赛人，成功了吗？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总是你可以说主把他们眼中刺、眼中梁木去掉了吧？他们有没有成功的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呢？我不晓得。所以我说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对法利赛人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像有这样可能呢？后来我明白，你知道要去掉别人眼中刺也是可以的，怎么去法？你有没有去过别人眼中刺啊？你的孩子眼睛里进了沙子，你是不是很粗鲁地跟他动的？是不是很粗鲁跟他动手的？还是你轻轻的，不要动，不要动，不要紧，我看见了，我帮你吹一吹。你要吹他还躲了，你要吹他眼睛马上闭上来。试了一次不行，你说怎么办？拿水冲一冲吧，想尽办法。你会不会很粗鲁说揉一揉就好了？没有这样试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真正懂得要去掉别人眼中刺的时候，我巴不得神已经把你梁木去掉，你就会做一个非常温柔的人，绝对不是论断。弟兄姊妹们，当你真正要去掉别人眼中刺的时候，你绝对不是一个论断的人，你懂得吗？你什么时候还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眼中还有梁木。神帮助你把梁木去掉了，也把你里面论断的心去掉了，然后你看得清楚，哎呀，我弟兄的情形原来是这样，我也一样，我经过主怜悯了我，所以我非常同情他，我知道他的软弱，我为他祷告， 让我来去掉他眼中的刺。主啊，不是我说话，是用我的爱，是用我的温柔，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帮助他。你为他祷告，你不论断他。什么时候你不论断人了，你才能去掉别人的刺，对吗？所以主的话很有意思，他对法利赛人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这怎么叫看得清楚？因为在神的帮助下，你去掉梁木的过程叫你懂得你自己的失败，所以你不敢论断别人，所以你看得清楚。请弟兄姊妹注意，你一论断别人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真正属灵的人不是靠论断，真正帮助人不是靠论断。我巴不得教会中间有许多的人被主耶稣的恩典得着，他眼中的梁木被除去。我巴不得更多人因为有被除去梁木的经历而懂得不论断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彼此论断呢？看你的丈夫，看你的妻子，看你的父母，看你的儿女不顺眼，有没有啊？在你的同事中间，你有没有论断呢？你看看某人升得太快，哼，这个人走内线，我瞧不起他，有没有？这个人专门做刽子手，所以一路平步青云，有没有这样论断？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更多的论断呢？你说你在侍奉神，事实上你在论断你的弟兄。神给我们光照，怜悯我们，神把我们的梁木去掉，所以我们才有温柔的心，不论断人。当我们学会不论断的时候，神才能做工。我们祷告。主，你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主啊，许多时候你的话就是这样，在一个你已经预备好能听的人心中，你的话成了珍珠，你的话是圣物，但是在那些还没有预备好的人中间，他践踏珍珠又转过来咬人。主啊，这是你的话，我们不敢逃避这个危机，但是我们却真知道何等的困难，你的话要进到人的心中是何等的困难。这样宝贝的话语，愿主给我们光照，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会论断人，我们会批评人，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以自己为标准。主啊，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借着光照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主啊，你除掉我们的梁木，好叫我不再论断人。主啊，也求你在教会中间做这样的事，使神的儿女能够在祷告中间，在爱心中间彼此劝勉，彼此挽回。主啊，你的道是真理，我们把它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中，借着圣灵的工作坐在人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